每周聊三 K 热点，我是小丹尼，
我是大卫，
我是电动 Emma，
我是文翰。
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未来新 ES6 和职场性骚扰。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很炸啊，而且还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车圈木村拓哉 Toto 文翰一起来聊。因为文翰其实也是前任的未来 ES6 的产品经理，能不能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对现任的这个未来新 ES6 的感受啊？
我觉得作为老六的产品经理去聊新六，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性骚扰是对现有新六产品经理的性骚扰。其实我这次也去参加了他们 ES6 的试驾会，然后我和新六的大的产品经理，我也和他在产品方面做过一些沟通。反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昨天的发布会啊，其实在我看来更像是一场用户问题的沟通会，因为它其实和未来以前的发布会很不一样。未来以前的发布会其实我们会发现李斌似乎总是能够抛出一个又一个的重磅的车辆的 feature 出来，比如说那个第一年的 New Day 那个 ES8 就别提了，什么东西都是新的，换电是新的，浓密是新的， everything 都是新的。那比如说到了 ET7 的时候，他也当时说了，哎，高性能高算力，他直接给一台车上了四颗 O-ring。 那其实到了今天来说，其实他已经在产品上面没有那么多新的突破了，所以我们会发现他在发布会上他更多是他来去解释现在用户比较关注的一些点，比如说未来为什么要换电，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双电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 ADAS 的硬件是标配的啊？我们为什么要订阅式服务。所以整个发布会的重心已经变了。但是如果要我去评价 ES6 这款产品，如果它真的没有技术上的爆点，它是不是一款好的产品，我觉得反而其实证明未来现在在走上正确的道路了。因为如果你每一款产品都必须要去追求有新的爆点的话，这个其实就往往证明了你每一款产品上面都在使用一些别人没有使用过新的技术，这证明了你每一次都在 sourcing 新的供应商，你每一次都让团队需要去研发新的一个 feature 出来。那这样子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在里面，这些不确定性包括供应商到底能不能够按时保质保量的去把这个 feature 给交付出来，然后里面的不确定因素还有就是当你这一个爆点出来以后，你会不会去背刺其他的产品，比如说当年 ET7 出来的时候，它的算力就背刺了 ES8 和 ES6， 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当 ES6 这一款产品这样子平稳的推出来以后，我反而觉得未来现在是走上正轨了。 ES6 的整个的开发周期一定是非常短的，因为它就是拿 ET7 拿新 ES8 NT2.0 的座舱，然后套一个 ET5 的那个平台，所以它这样子的话可以非常有效率的去融合出来一个新的产品，去把它给推上市场。
其实我跟文翰的观点不太一样，我反而觉得就是这次未来 ES6 它没有很多的这种新的亮点，其实是未来的一个被动行为。这个原因就是我之前也在小丹尼日星球跟大家分享过，我觉得未来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之前的那些亮点就是公布的都过早了。其实你仔细看这次发布会，我觉得可能 90% 以上的这些功能点都是在之前的这些车型都已经发布过了，就是因为之前的发的比较早，但是交付没有跟上，所以这就造成未来很尴尬的一个局面，就是说它本来这个亮点很早发布了，应该赶快把车交出去，但是没交出来，相当于又把这个卷子给大家晾开了，这样友商各种功能都跟进了，然后到了这次未来 ES6 想发布的时候，其实就能发布的这个亮点就非常非常有限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它一个尴尬的地方。不过我很赞同这个文翰说的一点，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未来 ES6 它虽然亮点不足，甚至还不如友商比如说那个智己 RS7，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辆就是说比较完善的车，而且是一个就相当于对未来之前的那些车的一些问题一个补足的车，就比如说他的之前那个座椅不舒服啊，然后他这次完全自研座椅啊，然后还有就一些功能的改善，比如之前我试他的那个未来 EC7， 就是他后排座椅放倒甚至都头会夹到的那个，因为它溜背造型嘛，但是这个 ES6 这个空间是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的，所以我是觉得它是一辆就是亮点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就相当于把之前缺点都补足的一辆车。所以呢，我是觉得就是如果你只买一辆未来的话，我之前也发过微博，我觉得就像新 ES6 它确实是你的最佳选择。
所以就有一种说法说，对于未来永趸车主来说，这辆车是他的福音，但是对于那种各种车型还在观望的车主来说，就是一张退场券。
有道理。
昨天我注意到一个点，我在电视机前完整的看了直播，而且我在直播的时候开了弹幕， 当兵哥公布了这台车子是36.8万以后，弹幕里面几乎飘过去的全部都是退了退了退了啊！
对，
其实我很奇怪的是，就是大家为什么觉得36.8万贵了？难道大家觉得这台车子需要卖34.8万吗？其实我之前和蔚来的一些前同事有过一些讨论啊，这台车子的定价非常的 tricky， 因为这台车子如果定价低了，你会让 ET5 直接死掉；如果你定价高了，蔚来就直接死掉。啊，所以它的定价很难定。36.8万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为什么呢？因为 ET5 的起售价是32.8万，然后 ET5 之后还会再推出一个它的瓦罐的版本，然后瓦罐的版本的话应该会比 ET5 贵1到2万，然后 ES6 之后还会推出一个 EC6， 就是 ES6 的酷配 SUV 的版本，它的价格应该还会比 ES6 再贵个3到4万，有可能啊。所以说 ES6 的话下得让空间给到 ET5， 上得让空间给到 EC6 和 ES7， 它的这个价格带几乎只能飘在35.8万到36.8万。所以其实在发布会之前，我觉得至少我和依然我们两个人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两个差不多都是猜只有这个价格才有可能，因为它的这个价格已经被自己的产品型谱给锁死了。所以很多用户对它期望它会定成34.8万，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
其实我赞同文翰观点，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这次大家为什么对蔚来的这个 ES6 价格有疑问，其实有主要两个原因，而且我觉得这是蔚来他自己做的不够好的一个点吧。第一个原因呢，其实就是他对这些用户的这个价格的预期管理做的不到位。就之前他做过一件特别傻的事情，就是在他的那个蔚来 APP 上让大家去做调研嘛，就是说你觉得这个全新 ES6 价格什么样会比较合理，对吧？他给了好多这个选项。那这个其实不只是我觉得不好，包括这个像董买买就这种特别忠诚的蔚来的粉丝都觉得这么做不太合适。这个其实是因为就是你首先他给的这个最低的价格，那大家肯定都选最低的价格嘛，对吧？然后那最终发布了以后，它不是一个最低的价格，它是一个36.8万，不是它这个最低选项，其实就是相当于把大家这个预期值管理的不够好。我觉得这个是第一大问题。然后第二大问题，其实我是觉得蔚来他自己想把蔚来品牌做成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品牌，甚至是一个奢侈品的话，你其实作为官方来说，你不应该去引导大家去那么看重的这个价格，对吧？我觉得这个相当于让大家变成一个很价格敏感的，这其实也是一个蔚来他自己的一个悖论，就是说他既想要去做这种奢侈品高端品牌，但同时呢他又是在这个相当于红海里边去竞争。那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就是悖论的感觉，就是你很难去都把它照顾到。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问题。其实还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他定价的时候36.8万，我很赞同就是文翰说他相比于自己的车，比如说 ET5 32.8万起步，它其实只贵了4万，对吧？这个其实没有贵多少。而且呢相比于这个之前的 ES7， 它也是像有点这个背刺老车主的感觉，就是说比它便宜10万。其实对于自己的车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有诚意的价格了。但是问题在于选装，就是他把那些用户最需要的这些功能他都给他弄成选装了，就比如说那个女王副驾，对吧？就比如说那些座椅通风什么，这些都是要花钱选的，所以你选吧选吧这个车就到40万了。但是呢他又把那些用户没有那么特别感知到，比如说那个超纤绒的顶棚，对吧？这个其实相比于那些女王副驾主打功能都是次要功能，他这些都是给他标配了。所以我是觉得问题在于选装这块，也是一个未来定价方面很大的问题。
不过说起这个定价，在中国现在电动车那么卷的这个红海里面，它就会比较敏感嘛。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看这些车都有职业病了，就是我看到一个车我就会想，这车拿到我所在的中东表现会怎么样。我觉得如果你从中东人的视角去看这个车的时候，那个感官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中东本地人都很能生嘛，因为这些穆斯林他觉得自己在经济上搞不过欧美，所以他们希望通过绝对人口数来称霸世界，就导致中东每个家庭我看他们女人都没生少过三胎的。那这种家庭结构下面呢，他们本地人就最喜欢那种空间很宽敞的而且有高级感的 SUV。 所以这个新的这个 ES6 它一个很大的亮点，如果我拿去中东卖，那肯定就是它的那个宽体的设计嘛，它搞出了就同级最宽的横向空间。所以我在微博也反复说，如果只是从空间和豪华感的层面看，像蔚来和理想是中国最适合拿到 中东去买的新能源车。然后相比起理想呢，蔚来在中东又有几个特别独特的优势。首先就是他拿到了 WVTA 的欧盟认证，这个认证是很花钱的，而且你只要有了这个王炸认证，你来中东 GCC 国家，去以色列这种认证就一点都不难。而且就是我跟小丹妮我们团队在中东的调研也发现，这边的那些新能源车的潜在买家知道的中国品牌特别少，那除了比亚迪之外就属蔚来最知名了，相当于就是你还没来就占领了一部分的用户心智。所以呢，像蔚来这样，如果我们从就是更加大的这种世界格局来看，蔚来这个价位很明显就不是每个国家都适合的，它现在主要出海的就是到北欧西欧这些很有钱的西方国家。但是其实就是我法国政府的朋友就跟我说，欧盟一直在不停的更新修改排华和保护当地汽车品牌的相关政策。所以你反观中东的这些土豪国家，人家也是很有钱，而且还长期跟中国交好。所以与其就是说只是在中国卷或者去欧洲热脸贴冷屁股，还不如真的考虑就是中东 GCC 国家。我经常觉得这个蔚来它有一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鼎泰丰。你说鼎泰丰在我们广州就老是被骂价格高，骂菜品很普信，但到了中东鼎泰丰神一般的存在。所以就是蔚来其实也是有点这个感觉。
那我这边想追问 Emma 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啊。如果你现在只能从以下的三台车子里面挑一台出口到中东去，你会选择哪一台？小鹏 G9、理想 L7、蔚来全新 ES6。
如果是以色列的话，我会选蔚来。如果是中东 GCC 国家的话，我会选理想。因为中东 GCC 国家它的整个那个充电的生态还是不够成熟，所以增程会更有吸引力。但是呢，像以色列这种，它是油车的购置税是 83%， 然后纯电车的购置税是 20%， 这个巨大的差异会让蔚来特别有吸引力。而且话说回来以色列就是最头部的这些经销商都追着我们屁股后面问能不能介绍蔚来，蔚来什么时候来以色列。所以其实真的很有机会，他们应该好好考虑这些跟中国长期交好的现在在大力发展电车的这些发达国家。
对，而且还有一个挺好玩的信息我补充一下，就刚才这个艾玛不是说这个理想其实很适合这个 GCC 国家嘛，包括我们这个所处的阿联酋啊。其实有一个挺好玩，就是说这边的中东土豪不是爱开着那些越野车去冲杀嘛，包括那个尼桑的 Petrol 啊，包括路虎啊，然后包括这个 Toyota 啊，就这些大的 SUV 冲杀。然后我看有一个哥们儿，就是他自己把一些这个中国的电动车啊新能源车就是运到了这个阿联酋，就像这些官方还没有运过去，他就先自己搞了几台先运到这个阿联酋。然后结果他就说，其实理想的这个车啊，他运的还是那个理想ONE，这个冲杀的能力远超了他的想象，就没想到这玩意儿那么适合冲杀。所以这个也是对阿玛观点一个补充嘛，就是没想到理想的这个越野能力还可以啊。
对，连理想，我在理想工作的朋友告诉他这个信息，他们都说哦不会吧，他们自己都没想到。
跟你们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这次蔚来的这个发布会这种形式你们觉得怎么样？因为他相当于就不是这个李斌一个人在那讲了嘛，他其实是请了各种的，比如说什么这个建筑设计师，然后跟这个极速拍档小乔，还有这个数码博主李大锤去做这种对话形式的这种发布会。你们感觉这种形式好吗？
我挺喜欢的，我觉得这样是挺亲民的一个表现，而且相对于以往我们看春晚的那种发布会啊，我们也吐槽过很多次，我觉得这种风格首先就是预算上肯定是很省钱，其次起到的效果是远超过那种春晚式的这个效果。反正我觉得是挺好的，就不同的视角来聊一下这种产品，就给我很多一手的这种感觉。
我昨天看下来，其实就是我自己反而感觉不是特别喜欢昨天的发布会。昨天的发布会其实我就是在等一个价格，因为其实它之前很多的 feature 已经全部都真的，它全部就是它的这些 feature 已经就像丹尼说的，它已经都宣传出去了，所以它在那边来回的炒冷饭，让这些挺好的用户用设计好的台词去问，我是一点都不想看的。而且好巧不巧，我看的时候正好憋着一泡尿，我又不敢去撒，因为我很怕我去撒尿的时候他就把价格给说出来了。哎呦，我真的是就是憋着尿看着他又臭又长的这个发布会，就为了等他最后的这个价格，等了好久终于把价格出来了。他公布价格前，这个发布会已经开了1小时20分钟。
对，我跟文翰观点还是挺像的，就是首先我是觉得就是蔚来他做这种新尝试是值得肯定啊，但是呢确实这个效果我感觉 不太好。我们不说就是说他这个蔚来请的这些人靠不靠谱吧，就比如说那个我看蔚来请李大锤其实发了条微博，下边这个评论是有一点这个混乱的嘛，大家自己去看就行了。我自己对这个数码博主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其实很多这个蔚来车主他是不买账的嘛，这个话题另说。但是我是觉得就看的这种对话的形式，第一点我觉得就是太冗长了，就像这个文翰说的，就是憋一泡尿一直撒不出来，然后搞了这个发布会一个多小时。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发布会可以更犀利一些，而且整个逻辑线条可以再更清晰一些。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像这种聊天对话形式的，其实大家更希望看到的是那种观点碰撞类的，而不是那种就互相吹捧类的。
他应该把我们四个请上去，四个人给他来一顿。
咖位不够啊。
对，咖位不够。对，我是觉得就是大家不喜欢看那种大家互相吹捧的，尤其是这个本来发布会都是提前录制好的嘛，对吧？你看那个字幕就知道，这个人还没说话呢，这个字幕已经先出来了。所以就肯定都是有剧本有台词的。而且呢，像蔚来也是花钱去请这些媒体人来对话嘛，对吧？你肯定不能说坏的嘛，对吧？你说坏的就大家都已经把它给它剪掉了，对吧？所以整个这个形式就大家互相的在那吹捧，然后李斌感觉有点像这个汽车销售的这种感觉，就其实我觉得这样效果不好。大家还是希望那种你要不搞那种有点尖锐问题的，或者是那种辩论的形式的，其实都比这种就是相当于李斌带着这个蔚来忠实用户去互相吹捧要效果好很多。而且这个其实对于自媒体他这个身份我觉得也不好，就是这让我想起来之前那个我跟影视飓风那个 team 聊，他说之前那个特斯拉有一次请他去那个工厂参观，然后他也是对这个车对这个工厂有好的话也说，然后包括觉得不足可以改进的也说，但是最后这个片子是特斯拉官方自己剪的，然后把他那个说的可以改善的点全都剪掉了，结果完全就是一个吹捧的一个视频发出来，那结果就是他被骂的不行了，然后就大家都是觉得这个跪舔特斯拉的感觉。其实同样的类似的，蔚来最终这个发布会呈现就是一个相当于自媒体一直在吹，我觉得媒体就不应该是就是完全的呈现一个说的不好听的叫跪舔甲方的状态，其实应该做出来一些题可以改善建议或者是能尖锐问题的这个身份，我觉得才是媒体它独立性然后作为第三方应该做出来这个身份。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放开思维，就是小骂也是大帮忙嘛，对吧？你一个东西不可能没有缺点。然后与之相对应的是，我为了做咱们节目又把那个 Tesla 的那个发布会刷了一遍，然后 Tesla 后面不是有一半的时间都是马斯克在回答大家提问吗？其实那些提问有些问题是很尖锐的，然后我在想就如果大家对于蔚来这个发布会有一些看法，其实里面完全可以开放更多的时间回答现场的这些哪怕是假粉丝，你可以问一些问题嘛，你可以问一些尖锐的问题让老板回答嘛，你不一定要从你的嘴里来说他的问题嘛。
还有一个，其实请自媒体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还是很会搞气氛的，特别是像小乔这种。但是我觉得这次的发布会其实是限制了小乔，你看他的衣着就搞得特别对，特别板着，其实就没有必要，然后没有发挥出他最有魅力的地方。
不允许你们这么说小乔，我喜欢小乔。
我也特别喜欢小乔，我就是觉得没有把它发挥出来，小乔让大家喜欢的东西这次没有发挥的淋漓尽致。
对对对，他其实更适合那种轻松活泼甚至有点搞怪的这种气氛，而不是像那种发布会穿的就巨正经然后板着就问李斌那种就是相当于排练好的问题的那种感觉。
对，
我觉得蔚来做的好的一点就是说他自己主动寻求了一些改变，而且还有就是说确实是花了大力气请这些媒体啊，我听说请了400多家媒体去参加试驾什么，对吧？那个文翰应该也在现场。
对，而且这一次的话就是我过去之后才发现他们这一次试驾车准备的非常的充足，这个和以往不太一样，这次他们至少准备了30多台试驾车，所以媒体的话几乎可以一个工作室就能有一台，然后你会有非常多的时间在那边去了解产品啊什么的，就是你拍摄的时间什么的都会非常的充裕。这次还不一样的就是他把产品团队里面几个核心的产品经理都请到了现场去，是由核心的产品经理来给你们去介绍他无论是底盘啊，他的智能座舱啊，啊他的白羊 2.0 系统啊，然后他的整车的设计理念啊，所以我觉得这次至少从准备来说还是非常充分的。
对，包括他那个就是试驾车然后交付的也巨快嘛，我看今天就已经开始这个陆续交付了，其实就是发布会完紧接一天然后就可以交付，这个做的是很厉害。
其实我在这边我又想 callback 一下我之前的一个观点，就是因为这台车子没有整活， 当年 ET7 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是因为 ET7 当年整了四块 O-ring， 那个时候 O-ring 能不能交付出来还是个大问题。O-ring 一直在 delay， 所以导致它这个产品节奏完全都被打乱，导致它发布的时候它能够装满四块 O-ring 的车子就没有多少台。所以说就是当你产品不整活，你反而是一个更有体系化效率的形式去制造你的产品的时候，去发布你的产品的时候，才是一个企业慢慢在走上正轨的一个标志。
对，是，而且这次请媒体真的是范围巨大，包括那些平时的这个比亚迪吹也都请过去开始试驾蔚来了，这个是我没想到的。稍微有一点尴尬的点就是说大家都是定时发布嘛，就是定时解禁、因为是相当于晚上7点发布会，然后大家这个定时8点解禁，所以呢一到那个点儿，整个这些视频都涌出来了嘛，对吧，全都是这个夸蔚来新 ES6 的，对吧，毕竟你去人家做客，然后人家邀请你来去试驾新车，肯定都是要尽量多说好话嘛、而且还有整个这个行程安排还是资金非常充足嘛，我看有些媒体也是发这个住的酒店都是超豪华的嘛，对吧，就我看有这个媒体说斌子还是有钱安排这个酒店不明觉厉，然后发一些照片，到时候我们贴到这个视频版上。所以呢一涌的而来的就是对新 ES6 的夸奖之声，但是与此同时呢，就是其实像资本市场啊，还有就是很多就下了蔚来 ES6 的订单的这些用户，其实就感觉有些失望，对吧，这个比如说股价也是跌了 10% 左右，还有就是这个文翰刚才也说了，就是退订单的这个弹幕啊，然后包括大家的这个评论反馈，其实也都跟这个相当于邀请了媒体发的这些视频的论调不太一致。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蔚来值得重视的一点吧，就是说发布会确实是有点让大家失望，我觉得我们的这些意见确实可能感觉不是很中听吧，但是其实我们本意也是想希望蔚来之后再做这些发布会，或者是给大家预期管理，对吧，包括你的这个定价管理的时候能有一些改善吧。
我现在听说是 ES6 的订单是挺不错的，所以只要蔚来这一次可以搞定交付，我觉得 ES6 至少在初期的几个月它的销量数字还是会很好看的。
好看文翰能不能给一个差不多的值，就是咱们什么叫好看。
我有可能这边会给出一个我自己觉得的好看，但是很有可能未来的人也许觉得这个是一种难看。我觉得 ES6 最后的月销量不会超过5000台一个月，并不是说因为这个产品有问题啊。如果现在接下去没有 EC6， 我觉得 ES6 它可以卖到8000到1万台一个月，但是因为你还会有一个你的姐妹款 EC6， 所以一定会吃掉你 30% 到40% 的订单量。然后再往下看的话，你 ET5 之后还会出一个 ET5 的旅行版，那如果别人要大空间的话，你 SUV 的空间其实是比不过旅行车的，所以 ET5 的旅行版也一定会吃到部分 ES6 的销量。所以这样子看下来的话，我觉得 ES6 的销量最终稳定下来以后不会超过月销5000台。
我之前听说是这个订单数已经超过2万了，我是觉得就是前两个月的话，蔚来它的 ES6 会交付过万，就是比较乐观的这种看法。但是呢这个销量是不是能像比如说理想 L7 L8 L9 那样比较的稳定呢，我是很画问号的。我是赞同这个文翰的观点，就是之后可能就是在5000辆左右，因为确实是之后蔚来要发的这些新车也是像我们之前说的，他会做这种左右手互搏。其实我个人还是那个观点，就是说蔚来很多这个车型啊，它就是太相似了，这样其实是造成就比如说之前我说的问题，就是亮点发的过早，这个车型又过于相似，结果呢既背刺老车主，那同时它这个亮点又不足。在我看来，其实像它那些 ES7 啊，然后包括这个 EC6 啊 EC7 其实都没有特别必要的去存在。
完全同意，
我觉得它重点把这个 ES6 ES8 ET5ET7 就是大小的这个轿车和 SUV 能做好就已经很不错了。
其实我是大街上分不出来 EC7 和 ES6 的样子的，就是就开车的时候，它不像比亚迪的车型或者特斯拉，就是你大老远就知道它是个啥。我经常在那个蔚来的这些上面在路上脸盲的状态。
对，
确实，
其实像它那个溜背和 SUV 区分还稍微能区分出来，但是你说摆一辆 ES6 和一辆 ES7， 我觉得很难去区分出来，对吧，你要不看它后边那个尾标。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型过于接近，甚至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量化的方法去判定一下它这个车型是不是接近。就我最近在做一集这个宝马的视频嘛，有一个坐标轴，就比如说横向坐标轴，就是你可以看它这个车型到底是偏向男性化还是偏向女性化，到底是偏运动啊还是就偏向那种优雅的感觉。那纵轴呢，其实就是它的这个车价位， 对吧？那如果你画一个横轴一个纵轴，其实未来的绝大部分车型都是聚集在一块区域的，对吧？就我觉得 ET5 能稍微区分出来一些，但其实其他那些车型大部分集中的都是在一块区域，说白就是全都是面向一个群体去做的这种车，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未来最大的问题，它太分散精力了。
确实确实
还是产品型谱的问题。
对对是的。还有一点我觉得未来就是其实它做的很多服务都特别好，而且是特别独特性的，就比如说换电呀，包括它各种那种比较细致的服务。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去买未来呢？就是我其实是很早就特别喜欢未来，这个艾玛知道，我其实最早新势力里头就是最喜欢未来。但是呢为什么一直没下定决心去买未来呢？就是因为我其实也考虑到了自己的这个用车需求，就是我自己不会去用那么多的这种比如说 New House 的服务，或者是他各种这个什么帮你上门换电呀、啊、就这种服务，包括换电站我因为经常出差嘛，所以肯定用不了每月四次或者每月六次这种水平。但是我又感觉呢我这个车架里头其实包含了那些服务了，我用不上那么多服务，其实就有一点这个服务过度的感觉，
有点像进场吃自助餐
啊。对，但是我不太饿。
对，
嗯，所以我是觉得之后未来他再发一些便宜的车型，比如阿尔卑斯品牌的话呢，其实是可以把一些大家不常用的这些做成选配，或者是就干脆砍掉，我觉得是更好的选择。
对，那我们拭目以待吧，不知道今年年底的 New Day 会不会发布阿尔卑斯。
然后还有一点，其实我觉得就是未来在两三年前啊，大家对这个未来口碑其实是很不错的，就是有一些批评，但其实最主要是对这个整个电动车行业的批评，但是就是对未来这家企业觉得评价还是挺高的。但是我发现有一个今年的一个舆论的大转变吧，就是大家对未来这家企业也是有很大的意见，就比如说像之前职场性骚扰的这些事件嘛，我不知道像这个事情你们有什么看法？
关于未来的这个企业内部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都不是当事人，我觉得就是我们这边很难去做出一个判断来说到底孰是孰非，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不要去判断孰是孰非。就我的观察，这样子类型的事情，因为我只在汽车行业里面干过，那至少我在我待的汽车公司里面，我多多少少都观察到有类似的情况。嗯，因为我觉得汽车公司它会和其他的公司有一些区别啊。我们如果就看上海这个城市，汽车公司都是集中在上海的四个角的，对不对？要么集中在嘉定，要么集中在外高桥，要么在东北角，要么在西北角，有一些在西面。就是当你在一个这样子一个比较较远的地区，然后你们的工作环境是一个封闭的厂区的时候啊，我觉得就是会滋生出一些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一种奇怪的感觉出来，因为你似乎是待在一个和你真实生活的地方有一点隔绝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所。
我有一个不同观点，就比如说香港的中环四通八达的，但这个地方乱的不行，对吧？就是因为金融行业实际上也没好多少。
嗯，也是。
对，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地理围栏的原因，就是说哦，因为住的偏把大家框在那儿了，对吧？男耕女织了，应该不是。我觉得还是文化的问题。就说到底，我觉得还是就是男权主义过剩。说实话，就男权过剩。
哎，但是说起这个男权过剩，我又在想啊，就是确实汽车行业，我刚入行的时候就被提醒说，哎，如果你自己去外地参加这些汽车活动，要特别小心哦，要特别注意哦，因为你是女生。你说除了汽车行业，你进哪个行业会被人这样提醒的？还有一个现象，你会看到女生做汽车博主就蛮多打擦边球的，包括我刚入行开始做视频的时候，我的公司也会，就是那男上司也想给我整个擦边人设。但是呢，同样是就是男性受众很多的数码圈，你做测评的小姐姐打擦边球的人就明显少很多。而且我们再看比如说欧美的女车评人打擦边球的也不多，所以这就说明这个车圈呢，打擦边球它不是必然的，也不是说你男权主义就会有的，而是就是有一帮人在推动这种风气。那我很想澄清的一点就是说，其实我是特别崇尚女生拥抱自己性感火辣的一面啊，有一个 motto 说的很好，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当辣妹是个美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那个问题呢，就是我线下认识的这些在镜头前打擦边球的博主，他私底下的生活都不是这样的。 所以他其实在镜头前他是为了因为公司要他，对，因为公司要他这么做，或者是去迎合一种很 low 的那种男性凝视，这个东西是会让一个女生就像我这种看了很不自在的东西。
艾玛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我想过，就是为什么车展上特别多女模特，但是像 CES 或者说消费电子展没有那么多女模特呢？就因为消费电子类呢，其实上就是说大家的可支配收入，男生女生都可以买，就很容易买。但是车作为这个消费品当中最大的大件，其实它的主要消费群体都是男人，而且是稍微有点小钱的男人。那你一看年龄你就知道，这基本上是40左右吧，就起码就30多岁。那这帮人的思维方式他肯定是跟特别年轻消费产品的人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其实也是反向迎合他。更有甚者是我有一次观察，为什么售楼处的这个小老妹儿都一个个这么火辣，都就女的不买房了。后来觉得好像女的确实没有男的买房买的猛，就男的是在买房这个事情上，他因为他主要是男生的这个经济支配能力在中国哈，所以这就是反过来，就是你是什么样的客户群体，那我是怎么样去适应你。
诶，那我问你们、我问你们一个直男问题，你们觉得这种营销会影响你们去选一个品牌吗？就会影响你们去选一个这么贵的消费品吗？
对我来说不会，但是呢，你说如果我去买车的时候啊，不能老拿我举例子，这不好。假设一个人他去买车的时候，
文翰去买，
假设文翰去买车的时候，然后销售的小姐姐嘘寒问暖，一会儿一个哥，一会儿一个哥，对吧？然后小短裙一穿往你那儿一靠，哎，可能会影响到他。
那我相信文翰是不会的。
文翰适合给女富豪卖车。
我来说一下我的感觉。其实我之前在一家汽车公司里面做过，然后他们有一次在做传播的时候，他们就从小红书找了一群卖丝袜的姑娘来做这台车子的传播。其实我当时作为这台车子参与的产品经理，我是感觉到我深深的被侮辱。就是我们花了那么多智力，花了那么多脑力，花了那么多精力做出来的产品，你让卖丝袜的姑娘来帮我们去推销。这边我不是说看清去卖丝袜的姑娘，我觉得你靠自己能力，无论你去卖什么产品都 OK， 只是我觉得这个很不搭，而且里面有侮辱女性的嫌疑。我觉得是那家汽车公司有侮辱女性的嫌疑，因为他们内心的一个潜意识说，我找卖丝袜的姑娘来会吸引更多的男性来关注到我们这个产品，他们的潜意识里面是这样子。
这也侮辱了男性啊。
对啊，我就觉得
侮辱了所有
人。
对，我其实感觉就是职场性骚扰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大的就是有些公司的这种饭圈文化，然后我说这个饭就是那种吃饭的饭，就说白了就是像那些公司经常组织，比如说跟这种车主呀、大聚会啊，然后我就不说哪家公司了，反正就是在这种饭局里头，然后大家互相敬酒啊，其实就容易喝的这种五迷三道的，其实就会增加这种发生的可能性吧。就比如说我看之前那个有一个博主，他说这家车企的老板真的是把车主当朋友啊，然后像这个高管轮番的来给我们敬酒啊什么的，然后下边那个网友评论点赞最高的一条就是说啊，这就是科技企业应该做的样子嘛。就反正就是整个这种饭局文化我是觉得不太好。包括有一些这个车企啊，他那些公关媒介他给我提的建议就是说，哎，你应该多去参加一些这种车企组织的这个线下活动，然后不只是去试试车啊什么的，就是你晚上聚会的时候，哎，跟这些车企高管老板这个一起喝喝酒啊，然后这个跟这些车圈的人能混混圈子啊，其实对于你这个接商单是很有帮助的。我知道就是他是为我好啊，但是由于一些比如说客观原因吧，比如说我们就是要经常去这个中东出差嘛，然后包括就是我自己本身也不是很爱社交，我就很少去参加这些线下活动。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你其实就经常参加这种活动啊，它就是一个酒局文化的一个圈子，再加上什么文翰说的卖丝袜啊这种的，其实就是混成一团的话就会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吧。
但我最后我就想说，就是其实车圈就自媒体里面有一些特别好的，比如说像秋晨同学啊、小贤一米八、这种形象非常好，但是呢又完全不搞这种低俗擦边的专业女车评人，我觉得他们还有他们的团队都真的很赞，我们需要更多这种。
对，还有电动艾玛对吧，他就干脆就不出镜了。
大小马聊科技，用毒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好，我们继续聊第二个话题，欧洲人最爱的中国电动车竟然是老头乐 XEV。 那这个车其实我感觉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它叫 XEV， 中国的这个公司名称叫悠遥科技。其实为什么要聊到这款车呢？就是我觉得就不只是这个车它设计挺有意思的，主要就是因为它在欧洲的那套打法，无论是它的这个换电模式，对吧，就是跟这个蔚来是非常相似的，还有就是它其实是跟这种比如说加油站合作呀，包括租车模式，其实我觉得都还挺值得聊的。我看文翰前段时间也去了一趟欧洲啊，你是不是也试了一下这个车？
对，我在那边试驾了一下这台车，而且这台车子我试驾的时候已经是它的第二代了，已经是悠悠的第二代了。然后我当时试的这台车子的感觉呢，就是这台车子真的非常非常的成本导向，就是其实它里面的所有的配置都非常素，它的转向甚至连转向助力都没有，但是我觉得就是很能够符合当地人使用车子的一些需求，所以它现在才会有这么不错的一些销量的增长。我们在那边其实和一些经销商也去聊过，很多经销商对于想要卖这台车子都很感兴趣，因为其实他们看过一些 XF 它year to year 的一些增长数据，几乎每年都是100%的这样子的一个增长率在增长啊。所以这台车子在尤其是南欧需要小车的地方，它其实是特别受欢迎的。
对，我是觉得它这个车其实搞的这个商业模式很像那个手机中的那个传音手机，就相当于针对它的那个特定的市场做出来的这款车，然后同时呢又搞出来的这种比较特殊的这个商业模式。就比如说像那个南欧那边，其实你去了那边就发现它那个路都特别窄嘛，对吧，其实你是要去搞这种比如说蔚来啊或者是理想那种大车是非常不合适的，你很难找停车位，对吧，所以天然就非常适合这种就是 XEV 的这种小车。
而且它不只是路窄，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欧洲政府对城市的保护是近乎疯狂的，所以你想让他们批出新地方来建充电桩非常难而且慢，所以呢它的这个 XEV 它这种三分钟给你换好电的模式就太绝了。
对，它主要是那个南欧的文化古迹会比较多嘛，所以你想要搞基建，一方面是人家不愿意破坏这些文化古迹，另外一方面确实这个人工要去建的话也不如我们中国的这个基建狂魔那么给力。然后我正好跟大家介绍一下它这个换电形式吧，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说白了就是一个低配版的蔚来换电，就是相当于它不是自动的换电，它是人工的拧螺丝的那种换电，其实也是挺考验这个帮你换电的人的臂力的。我看它是这个一个车是三块电池，然后一块电池是差不多24公斤嘛。我觉得最逗的一点就是他们其实是在 B 站上有一个账号，然后呢他把他这个车的介绍然后发到了这个 B 站上，结果呢这个很多这个网友呢就在那评论，就说诶，看了你们这个视频终于知道欧洲有多落后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有点搞笑，就是你看的是一家中国的公司，只不过是人家在欧洲做生意，然后结果就说这个欧洲有多么落后，我觉得就有一点像自己的同胞讽刺自己同胞的感觉，这个我觉得不太好。
我在那里亲身体验过他们这个换电，他们这个换电站现在都是在欧洲当地和当地的加油站的企业去合作的，其实他们的换电站就是布置在加油站里面。然后如果是一个男生的话，我觉得只要你的臂力 OK 你自己都能完成这个换电，但是对于女生来说我觉得确实会有点累，因为他一块电池就像丹妮前面说的，我估计一下大概是在20公斤左右，
23-24公斤，
嗯，50斤呢、啊、这女生搞不定了这个。
然后他们会有下一代，他们下一代的话他们是说会把这个电池会去做一个重量上的优化，然后他们在换电的时候会有一些额外的辅助的装置来让你只要把这个电池抽出来你就不用再用手去把它给拎过去了、
哦、嗯，对，我看有那种自动的机器人相当于帮你去拖电池，
对，
对，你只要往里头一怼或者一拉出来就能把那个电给换了。
然后我们现在不是在中东做电车出海项目吗，就是一方面我们是想帮国内车企争取到国外的 2G 和 2B 的大宗订单，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想如果中国车企是想出海到这些中东的国家，我们也希望能够推荐在当地我们认为最合适的合作伙伴呢，经销商啊这些。所以当我从这个角度去看 XEV 的时候，我会发现它有一些就比如说啊，对国外的经销商合作伙伴一些非常致命的吸引力。刚才其实你们也聊到了价格，我这里可能不太方便公开它的 FOB 就它的离岸价，但是呢就是它本来在欧洲的那个零售价是15900欧，相当于不到12万人民币，作为电动车来说这个价格对于欧洲民众已经是无敌了，但是同时它给了经销商非常牛的盈利空间。而且就是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这个话题的标题丹妮说是把它称为老头乐，我是不认可的，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车成功的一点，用老外的话说就是 there is something quirky about this car，就它是一个个性鲜明的，而且是有自己 swag 的一个车。我觉得这个其实跟小牛是挺像的，小牛说白了也就是个小电瓶，但是它在产品上是有自己的态度的，这个态度跟别的那些车的不同可能是微小的，但是它就是有自己的 swag。 那 XEV 也是这种，我觉得这么便宜的车能有这种在设计上的态度和点睛之笔很难，而且这个也跟他的创始人有特别大的关系。小牛的创始人胡一林和这个 XEV 的创始人陆迪都是那种在设计上我觉得他们是有自己独特的天赋，而且就是对审美也有追求的那种人。那中国就是这种出行类的品牌能设计做得好的有特点的其实真心不多，就是这个 XEV 我觉得它在就是整个车的气质上也是让它在国外能异军突起的其中一个原因。
对，一说到他这个创始人陆迪，然后正好介绍他背景是之前的这个江淮设计中心的总经理，对吧？一说到这个江淮，大家肯定就想起来这个蔚来嘛，所以我是觉得他那个搞那种换电的模式还是向这个蔚来致敬的嘛，对吧？就是相当于低配版的蔚来的换电。而且他还其实是跟那个合肥的政府是做了合资公司，然后呢再去做的这个相当于欧洲的市场。所以呢我是觉得他这个打法还是很有特色。说实话，就是刚才阿玛说的一点，就是我是部分赞同部分反对，就是他说这个车的设计很有特点，他确实是就是在欧洲来说他这个车还是挺亮眼的，包括他有一些小的设计，就比如说他那个门其实是可以做这种 3D 打印的，你可以搞这种个性化的。但是呢我是觉得这个车如果放到中国来说，它这个个性方面就是大打折扣了。就它这个车乍眼看上去其实特别像那个宝骏的 Kiwi EV， 对吧？那个
Mini 50的 Mini EV，
对，也很像这个50的 Mini EV， 其实都是一个家做的嘛，对吧？但是呢像这个 Kiwi EV 其实在中国卖的并不好，就是因为它搞了这个太前卫了。包括这个我看最近那个宝骏其实又要发它的那个叫越野嘛，其实它那个车就比较设计相对来说保守很多，就比上一款它那个 Kiwi 要保守很多，就是一个越野的一个外形，但是是做成这种迷你版，
中国版电动吉姆尼
啊。对，是的，对，我是觉得就是像这种激进的外形设计其实在中国就不是那么新鲜了，所以呢这个也是我对它之后要在中国市场发展画了一个很大的问号。说实话我不是很看好就是他这个车要回国发展，这个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把这个精力聚焦在做好欧洲，甚至做好之后拓展比如说中东市场啊。其实这个车放到国内来说就竞争力很一般，这个就有点像比如说你把传音手机拿到中国去卖，根本就卷不过同行。
中国老乡不好忽悠的，我们已经在国内卷出去的，所以他应该卷出去别卷回来。
他做好国外就已经很难了，包括他这个战略还是很激进的，要在2025年建几千个这种。
7000个。
对，7000个换电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然后还有就是他商业模式有一点比较特色，就是说他其实不只是卖车，他还有 10% 的这个车其实是作为这种 2B 去比如说租赁市场的，租一天价格是39欧，然后租一个月的话我看价格是400欧，其实对于当地市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价格了。然后呢他做的那些换电站，刚才这个文翰也说了，其实是跟那些当地的这个加油站去合作的，这个其实也很符合当地的这种电动化转型的这种战略，因为确实是老牌的企业想要去就是在那种基建难做的地方去做这种电动化转型很难，那他的这个相当于布置换电站在他那个汽油站里头，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会比较轻的模式嘛。而且我看还有一点挺有意思的，就是他那个换电站不只是就是相当于他这个优遥科技去投，其实有一些的换电站还是就相当于那些的加油站去投，这样的话它其实也是比较轻资产的一个模式，只不过是到时候那个收益来说的话就是分配不同，就是比如说加油站投的那个换电站的话，那它之后再换电收费的话它收 90% 的费用，那如果是这个XEV 投的话呢，相当于就把这个换电费用就自己拿了，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商业模式也还是挺值得一聊的。
我在欧洲的时候很有幸和陆迪总吃过一顿饭，然后当时其实他也介绍了他的整个商业逻辑， 反正我当时听下来之后，我觉得它这个商业逻辑是非常的闭环的，从它的用户到底是谁，然后他们的使用的场景是什么样子。就是当时他介绍是这样子的，就是他瞄准的就是欧洲的工薪阶层，尤其是南欧的。那工薪阶层的话，他说那边的工薪阶层的月薪大概是1500到2000欧元，然后对于这群人来说，他们去做过很多的数据调研，他们的购车预算是不超过15000欧元的。所以你看他这台车子的定价就是卡在15000欧元。然后对于这群人来说呢，他们如果要买电车的话，他们由于工薪阶层都是住在老城区的，老城区连地下的电网都不可能动，就像 Emma 前面说的，你根本就不可能去动他们那边的基础建设的。所以说他们那边不会有提供给到他们老城区很多的充电桩，所以说他们如果去买电车的话一定是很不方便充电的。所以他才使用了换电，而且是用一种比较方便的轻的方式去做换电，那就可以让这群人花15000欧元，同时也尽可能的可以方便。所以他是把这个逻辑给闭环了在欧洲。那如果他这一套相同的逻辑放到中国来还能不能够成立，其实是要打问号的，因为中国的人群和那边不一样，中国的基础建设的速度和那边也不一样，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当然前面包括大卫和丹尼说的，我们的竞争的市场也完全都不一样，所以他现在西边开花了，能不能回到东边再继续开花，我觉得是要打个问号的。
国内能造同级别车的主机厂和代工厂实在太多了，因为这个车说实话它本身这个三电很容易获取嘛，它的这个车的外形设计包括它这个息速我看上去也不是特别高级哈，就是我觉得很多地方都能造出来，所以回国来卷其实不是个最佳选择。
我自己有个小猜测，他为什么要回国呢？其实他本来在欧洲发展的挺好，我猜就是因为他跟那个合肥政府是搞了一个合资公司嘛，要签一些协议嘛，然后呢这协议里头可能就是需要比如说在国内建厂啊卖车啊什么的，我猜可能是受到这个协议的压力。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如果他的市场只是在南欧的话，那你的市场是有限那么大，他必须去别的地方，那他去哪里呢？可能中国是他的一个选项。然后其实我们最近跟他聊一些在中东的机会，也是通过聊这些，我发现这个车就是在进入新市场的时候是有他自己还是非常大的短板的。比如说哦，他在欧洲拿到的这个认证，我刚才上一个话题也说了，你想要出口到欧洲或者想要出口到中东包括以色列，你都要拿一个 WVTA 的认证，他是有这个认证的。但是呢他拿的认证其实是 L 类的认证，也就是说是微型车的认证，而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乘用车的 M 类认证。那这个其实是比较吃亏的，相当于你进入一些市场，比如说像我们所在的阿联酋，你这个是进不来的，或者说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你拿这样的欧盟认证呢，其实会在一些国家政策上被卡脖子。然后还有其实它一个弱点，刚才文翰也和 Danny 也提到了，就是它的那个换电模式，本来你是可以自己去换电的，但是那个电池其实是很重的嘛，还是有你臂力不好的，或者是女生其实就非常有挑战。那它现在呢是有两种补能方式，理论上你是要么可以换电要么是慢充，但是基本上在南欧因为它目标人群都是那种工薪阶层嘛，它就没有搞慢充，没有开放慢充。那其实你如果开放慢充的话，你也需要5到7个小时才能充满电。所以呢这个你想进入一些稍微经济发达一些的国家，人力成本高一些的国家，那就有问题了。
这个车很适合去拉丁美洲，我觉得特别适合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啊、秘鲁啊这些。
但你知道其实这边现在也有很多的合作方想找我们，但你知道这个问题在哪儿吗？它的问题就是只要这个车是中国产的，你的运费南美那么远就特别高，所以相当于是你那个车到那儿了，你真正落地的那个价格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便宜，那你就变成要在那儿去建厂了，这个又是另外的一套。
对对对，
所以他其实还是想扩展到更加多的市场的话，我觉得他把这个补能的这个弱点，比如说加一个快充，或者像刚才文翰说的让那个电池去做减重，或者是用一些就是设备吧，让那个换电更简单。
艾玛这个点提醒了我，之前我跟那个墨西哥的同学聊天嘛，因为他们在拉美做生意，就是他们觉得中国的小商品，尤其是手机配件，还有一些电单车，就是咱们骑那个小电驴的这些配件在拉美很好卖。他讲到一个点，就是相同的海运成本，这个东西卖到拉美并不比卖到欧洲少赚钱，因为手机这个一个集装箱你可以运很多手机壳和那个充电宝。但是艾玛刚才这个点提醒我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它毕竟很大，它的海运成本实际上你相同的一箱运这个东西并不会比运手机和小电驴 更赚钱，所以就要在当地设厂。那当地设厂又涉及到，就是说我整个的锂电池和三电这些原材料来自于哪里，那大概率可能还是来自于中国，所以就肯定是不划算的。所以反过来，我觉得为什么之前我也是跟他们聊说要去拉美，他们首选的是中国，就像深圳华强北出的这些手机配件，还有就是小电驴，就这个现在是在拉美挺赚钱的。然后我甚至是去拉美考察，我觉得就是但凡是一个中国年轻小伙子有头有脚的，就不可能在那赚不到钱，就是因为这个中国的这种不能说高端制造吧，中端制造也是挺厉害的，扫拉美是没完全没问题。
嗯
嗯，我自己有个馊主意，就是它这个电池不是挺重的吗？接近50斤，其实它挺适合那种喜欢撸铁的这种人士。所以
什么鬼？
所以你就
在健身房边上是吧？
对，所以你可以把它这个包装成就是，哎，你自己换电可以就是帮你锻炼身体嘛，对吧？就是相当于抬哑铃的那种感觉。不就像那种比如说那个电梯大家不够用，然后就忽悠你去走楼梯嘛，然后方便健身那种感觉。
哎，然后女生如果是就是不够力气的，就去找那些健身的小哥哥帮换电。
哎，
主意不错，
成一个社交了，社交产物了。总而言之，我是觉得这个车确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值得大家关注一下。然后我们这集也不是恰饭啊，就除了这个文翰找他们那个创始人恰了一顿饭，然后我们这个确实是因为这个车值得跟大家推荐一下。但是还是有一些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问题吧，我还是觉得就是它不太适合中国市场去发展，所以如果是因为协议所迫的话，我觉得这个协议稍微应付应付就行了，还是要把这个重点的精力放在它原来发展很快的这些欧洲市场嘛。
对，哎呀，刚才题外话，就是之前我跟那个巴巴多斯，然后巴哈马，还有就是 Antigua Barbuda， 就反正这是加勒比国家的那些招商引资还有移民局的人都聊过，其实他们倒是挺欢迎这种东西的，因为在那些加勒比岛国，他特别特别在乎环境，而且他主要呢就是以旅游为主嘛，他周围的珊瑚和那个沙滩真的是绝美的那种状态，所以他不可能像中国和美国那样，就是真的装充电桩，然后搞这种大的电厂。所以我之前也跟他聊，他们更倾向于就是风力和太阳能发电，然后买这种很轻量级的小电动车。然后当地呢，因为也主要是以旅游为主，所以我觉得这个 XEV 可能，假设哪天文翰把这个老板介绍给我，我给他吹吹一吹，说不定就去咱们去加勒比赚一笔了。
它确实很适合那种，比如说一个岛或者一个园区里头去使用。其实我之前去那个希腊的圣托里尼嘛，它就是一个岛，然后那个岛上呢，它这个也是有各种租车服务嘛。当时我租的是一个 Smart。然后那个 smart 我刚开始哎还挺高兴的，因为我知道那车是这个科比之前代言的嘛，对吧，奔驰旗下的，对吧，虽然现在他这个奔驰的这个血缘少了一些，但是我是当时觉得哎租 smart 还挺好的。其实一开过来就觉得哇那车太破了，就各种透风啊，然后各种那种特别颠嘛，本来那个岛的这个路就不好使，所以其实那些车也是需要换代的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还是有它的这种市场的，就是那种不需要续航很多，然后同时呢这个电动又省钱，然后它又很个性，我觉得还是挺有市场的。
它现在在欧洲的价格卖的比 Smart 的 EV 要便宜一半， Smart EV 要29,000欧元。
大小马聊科技，用毒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好，继续聊第三个话题，特斯拉投资者大会，马斯克言论吓坏人。前段时间特斯拉不是在美国召开了他投资者大会嘛，感觉他里头的信息量还是非常大的，我觉得还值得聊一聊这个特斯拉。而且我发现最近有个现象挺有意思啊，这个大卫，你本来常开那个保时捷帕拉梅拉，最近怎么换成特斯拉了？
因为太省钱了。
对，这个其实也是在他那个投资者大会上有一个信息，就是说整个这个特斯拉的使用生命周期的你需要花费的钱，其实跟这个丰田的卡罗拉已经是一样的。
对，其实我最近上班包括从深圳往返广州开这个特斯拉 Model Y 确实很省钱，就是我不是之前开玩笑吗，我说这个保时捷每个月的油费是这个特斯拉的月供，就是相差这么多，就是现在开特斯拉快一个月了，就像跑长途下来一个月的能源费用是400块钱，已经很多了，但是以前那个保时捷是5000块钱。
嗯，而且我觉得这次投资者大会里头这个特斯拉经常去把那个自己的数据和友商去比较，对吧，中国好多家车企其实都出现在他这个投资者大会的 PPT 里头，包括比亚迪啊 NIO 啊，然后包括 XPeng 啊什么的，其实都出现在 PPT 里头了。
这个特别好，因为以前我记得我最早在美国去看特斯拉的发布会的时候，它肯定都是对标比如说保时捷啊还有传统的那些 车企嘛。
嗯，
那其实它对标谁，你就可以把这些企业看作是尺子，拿它来做对标的。但现在上榜的很多都是我们中国的车企。
对，是。然后举几个例子吧，就比如说它在这个一张图里头突出它是最大的这个 EV maker， 就相当于最大的这个电动车的制造商。
纯电。
对，其实第二就是我们的比亚迪。然后第三呢就是这个大众，然后但与此同时呢还有一张图，就是说这个特斯拉盈利的能力其实是非常强的，它横向对比了它的这个 operating margin， 就是营业利润率，这个也是特斯拉它自己非常引以为豪的一个数据，就是它的这个整体 operating margin 是 17% 左右，那排名第二的就是比亚迪，比亚迪就是包括了它的这个 PHEV， 就是它这个混动的，其实它这个营业利润率是大概 1%-2% 那种，就刚刚为正。然后呢第三呢其实是 NIO， 第四是 XPeng， 像这些都是负的 30%-40% 的这种的，所以其实它也是想突出它这个营业利润率很厉害，然后甚至它还这个搞了最后的排名两个，一个是 Rivian， 一个是 Lucid， 就说明他们那个还是很亏损的。
对，然后我注意到他里面还提了，就是他说了他自己的产品是最安全的产品，他列出了很多 ENCAP 打分，然后其中也出现了非常多中国车企的身影，比如说 NIO ET7 也出现了，长城蔚的咖啡0102，欧拉的好猫都在那个榜上面。
对，而且排名还挺靠前的。
对，
我是觉得这个马斯克说了一句话还挺有意思，就是他之前说你其实设计原型是很容易，但是制造很难，那这次呢其实他想突出的就是说你大规模生产制造已经很多人能做了，但是你想要把现金流为正其实是很难的，这个也是就是特斯拉想突出的，就是他自己很赚钱，而且这个其实也是归功于他的这个大规模生产制造，其实这个也对应了之前理想他发过一条微博，反正大意就是说如果这个理想的 L7 L8 L9 它那个交付量也就5000左右的话，其实理想的毛利率就是要变负的了，最终目的就是想强调就是说白了就是你要有规模你的这个成本才能下来。
对，这个其实有点跟这个 B 站 UP 主生态有点像，就是你做好一个视频不难，但你要高产持续的做出好内容很难，然后你想通过做内容来挣钱就更加难上加难。
这不是咱们吗，下金蛋的鸡。
这个类比非常有意思。
对，不过最近有些观众吐槽我们说是每周聊三个热点，快该改成每月聊三个热点了，所以我们有点
产量不行啊。
对，折在第二步了啊。
主要是因为你们像未来摊子铺的实在是太广。
对，确实我们又做这个长视频，又做竖屏短视频，然后又聊播客，然后这还不是我们主业，对吧？我们还要搞这个电动出海，确实做的东西比较多，也请大家理解吧。
我还关注到一个，就这次发布会我最吃惊的一点，就是马斯克他非常正面的回应了关于给特斯拉打广告这件事。
对，
他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以前呢他觉得这个是没必要，但现在很讽刺的就是他做了推特的老板，推特能盈利全靠广告，所以他就说我现在对打广告这件事没那么排斥了。
左手倒右手啊，到时候。
所以我还挺想看，就是说特斯拉如果真的投放广告，特别是投放媒体自媒体这种广告之后，感觉应该就是这样，没事儿就拿特斯拉来黑一把的流量媒体应该会变少一些吧。
那现在有法务部了，已经收敛很多了。然后我们争取能成为特斯拉到时候中国自媒体投放的能第一波恰到特斯拉饭的。我觉得别管钱多少吧，这个小名号还是可以的。
然后我就是看了这一个他的这一次的沟通会以后，给我的自己的感觉啊，其实他的底层的话，我觉得 Elon Musk 现在非常想要，无论是资本方还是二级市场给到他钱，我有这样子的感觉啊，因为他里面他说了一段，他接下去对未来12个月宏观经济的判断，他是非常非常悲观的。
嗯，
他首先抛出了这个观点，
嗯，
然后他又开始说，我们的话就是会不断的扩建原有的工厂，然后我们会不断的扩建新工厂。他说他的目标是要达到2000万台的产能。
对，
那特斯拉一定是产多少就要卖多少，也就是说他产到2000万的销量的时候，他就要卖掉2000万台的销量。2000万台是什么概念呢？我们现在全球每年的新车销售量大概是在不到8000万台。所以说他要吃掉全球 25% 的新车销量的市场份额。那现在排名第一的是谁呢？现在排名第一的是丰田。丰田大概是在1000万台左右。所以说他就是会变成两倍大的丰田。
丰田加大众好像是2000左右。
差不多，对，差不多。 所以他的这个言下之意呢，他也自己就直接打直拳了啊，他就说那现在的话其实整体的全球经济在一个比较困难的时间点，但是他说12个月以后他觉得会好转，那个时候特斯拉会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上面。其实他的潜在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赶紧来买我的股票，对吧？
对，
包括他最后他又提到了他的那个 Tesla Bot 这一块，他说他觉得这一块也是被低估了，他觉得以后的话每个人都会想要一个 Tesla Bot。 他就是抛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觉得以后机器人和人类的数量占比应该是多少，他觉得每个人都会想要一台，有的人甚至会想要有两三台机器人，他觉得这个是一个100亿级别200亿级别的一个存量市场，他说这个其实是被低估了。那我觉得其实他这一句话是说给资本市场听的。
对，他说了好几个被低估的那个他觉得能源也被低估了。
对，是
的。对，然后还有包括他这回说的新车型的这个量产计划，
嗯，
当然其实也有很多媒体都报道了，不过我觉得那些渲染图啊什么其实都是意淫出来的，就是目前我们都还猜不到他那个车是什么样的，但是可以猜到的点就是肯定是比 Model 3还要便宜很多很多的一个更加大众经济的车。
对，我盘点一下这两年特斯拉马上要出的，一个是这个特斯拉 Model 3的改款，其实已经泄露出来一些照片了，对吧？它包括它的那个换挡其实都取消了，都跟那个新的 Model S Model X 一样，就是就变成那种屏幕换挡。然后我估计这个 Y 之后也会马上要换代了，这个其实一波。然后这次投资者大会其实是说这个 Cybertruck然后今年会去量产，然后 Roadster 是明年去生产，其实这些都是已有的这个之前的一些信息的迭代。然后还有呢，就是它会出两款新车，然后这两款新车应该都会比这个 Model 3 Model Y 还要更便宜。那它预计呢，这两款新车其实会年销量到500万，所以呢，之后特斯拉的这些看点还是挺多的。
对，不过呢，就是说实话，他老跳票这个事儿吧，作为一个刚入特斯拉坑的一个人，我也不是特别喜欢。我觉得说到赶紧做到嘛，不能老跳票。
对，说那个跳票，大家说他跳票最严重的就是那个 FSD 嘛。然后其实他这次也展示了一个数据，就是他的那个 FSD beta 给就是人试用的已经是开始指数型的增长了。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马斯克问你们谁用过那个 FSD beta， 然后大家哦一下一哄而起，都是在那举手。然后马斯克紧接着又问了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个怎么样？然后其实明显感觉那个呼声要小很多。就那个我们工作室买了一辆新的特斯拉 Model S 嘛，结果呢阴差阳错的它升级成了 FSD， 并不是我想买的那个 FSD， 原因就是因为之前我们那个置换的那辆车也是特斯拉买过那个 EAP， 那这次也买成 EAP 了，但是也是花了32,000，其实特斯拉是可以相当于免费给你生成 FSD 的。所以呢之后的话，如果中国的这个 FSD 开始推送，其实我们是能第一波体验到的。然后到底之后体验如何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大小马聊科技。特斯拉有一个特别隐形的而且也是源头的它的一个优势，其实就是在于它的这个人才。全球吸引工程师排名前两名的就是 SpaceX 和特斯拉，我觉得这个是相当于一个很源源不断的一个特斯拉能去创新然后制造更多有趣产品的一个原动力吧。而且它的这个录取员工的这个比例，我看是说去年有360万份的这个工作申请，但是特斯拉这个员工其实是接近13万嘛，这么一算就相当于就是申请30个人他也就大概录一个，他能吸引全球的工程师，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一点。
我觉得这里首先是这个 SpaceX 和特斯拉，当然是就是说技术上肯定是非常领先的。其次还有一点我觉得不可低估的就是马斯克他的本身的媒体属性，就是他在推特和整个社交平台他的一个表现。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哪怕我们公司惠而智能最近很多很多面试的人都说，啊，大卫我听过你的节目，就我在中面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哇，好多人是来面试之前会先看看我们大小马聊科技，会看看这老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设哈，然后觉得这老板还行，是一个我这脸皮比较厚啊，这青年才俊加这个什么创新人才之类的。然后他会对公司有好感的，而且他会想加入到你或者参与到你这个项目当中来。所以实际上 我一点都不奇怪像 SpaceX 和特斯拉会吸引这么多人才。而且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是在硅谷跟一个 Google 的 HR 在聊，他说 Google 其实给的工资和各种待遇在硅谷是很好的，他们根本不担心有员工会跳槽到硅谷其他的公司，他们特别担心的是 Google 的员工会哪怕降薪跳槽到 NASA 就是或者 JPL 这些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这种人类使命面前，或者说在一个绝对的酷炫面前，造火箭和造火星车是比在 Google 上班还要酷炫的。就哪怕他的工资减了很多，还是会有很多工程师离职去参加到这个太空计划当中的。
这个发布会就刚才你们也有提到，其实我觉得特斯拉展现了两个特别牛掰的反差。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盈利能力是巨强的，但是呢整体用车价格比卡罗拉低，这是第一个非常厉害的反差。第二个反差就是刚才你们提到它是最吸引工程师的科技公司，但是同时 Tesla 和 SpaceX 美国还有一个调查，就是说你觉得在哪家公司是最 stressful 的，压力最大的，这两家公司也是排第一和第二，这个其实也是反差特别大的东西。
在发布会上这个后来提问环节，就是说啊，你们提问都排好队站起来排好队，然后就很多人排着队问他问题嘛。然后呢其实让我觉得很惊讶的是，马斯克认识里面很多人，就里面很多人一提名字说我在推特上叫什么名字，马斯克哦对对对我看过你那个。所以我觉得他跟其实这些媒体人或者提问题的人，哪怕人家问题问的是很尖锐，其实更多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就是不会说因为你原来问过我什么问题，那我把你请出去你别问了。
确实他这个投资者大会整个氛围都特别好，包括那个场地布置我看还是挺有特色的，它的那个前台都是用那种 SpaceX 星舰用下来剩的那种废皮造的，包括整个那个场馆绝对说不上豪华，其实说实话都有点简陋那个感觉，但是就像一个大的 party 一样，然后大家都聚得特别的紧密，然后又感觉是熟人聚会的感觉，这个其实还挺让人羡慕的。
对，所以其实他这种发布会形式我觉得也挺值得学习的，等我们大小马的粉丝量再上一个台阶，我们也这么搞一次，就是或者说我们公司的发布会也这么搞一次，把大小马的这个粉丝叫过来，来我们新版的自动驾驶车，大家可以过来体验，可以摸，可以问问题，问什么问题都可以。
确实大卫在深圳的办公室场地足够大，够大家来聚会的。
对，这以后我们线下的大小马的活动可以放在深圳，放在我们公司。
然后节目最后呢再推荐一下文翰的频道，叫 Total 文翰，也感谢文翰来再次来我们大小马做客，上次文翰来我们这个整体的播放量在小宇宙是突破我们的新高啊，超过了之前依然的那个
超过车圈葛优了。
对对 ，Emma 介绍文翰说是车圈木村拓哉，回来那个 B 站的弹幕上说，哎，真的真的是帅啊，后面是啊是啊是啊帅啊，然后看得我那个心酸的。
对，不过有听播客的那个观众就是说，哎，我也赶紧去翻翻视频版，说你们视频版什么时候才能出啊？因为我们那个视频版因为需要后期配字幕什么的，要晚个三天，
等不及了，
等不及了，对 对, 对，干脆直接关注文翰的频道，而且最近文翰视频做了几个爆款啊，讲宝马都是讲的特别好。
这边还是要感谢大小马啊，就是我觉得你们实在是太捧我了，我怎么是车圈木村拓哉呢？我觉得我最多就是个车圈农村拓哉。
你还想听我们大小马聊什么科技主题呢？欢迎给我们评论留言，顺便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Oh my life is changing every day